季老师，您没有开话筒，听不到声音了。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感谢主，那我们把边就开放给弟兄姐妹，好，那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问题立的，好的，那我们就一同在主的面前来彼此分享，好吗？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好的，好，季姐妹您请。喂，季姐妹。
季老师，应该是我吧？
哦，
我好像举手了。
哦，好的，好，那就先请郑姊妹。好，季姐妹。
哦，是我误会了吧？我可能因为我没有看到。
哦，两个都有。那郑姊妹，您就先请。
哎啊，那谢谢季姊妹了。就这样，我今天哎呀，听得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啊，因为我是之前在读经，你说喜不喜欢神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哈，但是思想不够，所以说得到的亮光啊是不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季老师您今天的讲到这个使徒行传中这个三次报告，就是保罗这个遇到异象这样的反思的时候，就是提到耶和华神在旧约显现的这样的方式，就是跟新约这样的对接，所以我就特别深刻的就是说就是说感悟那句话，就是我们不可能离开旧约而能合理的解释新约，真的是非常的触动我，谢谢季老师。但是好像因为我没有记太清楚，在这个神显现的这样的格式中是五个还是四个呀？因为第一个 A 就是双重胡格，比如说摩西，第二个是人的回应，第三个是神自我的介绍哈，我是谁谁谁，第四个是神给就是说这个人的使命，有没有第五个呀？我好像看到有意没有了吗？季老师，只有这四个对吧？
主要就这四个，第五个、对，第五、所以主要的就这四个，对，
是，那我好像闪了一下，哦，那我看到意，我以为是还有呢，
是，就这四个，主要就这四个，对，
谢谢季老师，这是我的一点分享，把接下来时间交给季姊妹。
是，好，非常谢谢郑姊妹。好，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他们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常常都读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像他们这么的能够系统化的吧。
对，然后当一旦看出来的时候呢，那把它放置在新约当中，耶稣对这个保罗的这个呼召啊，这个相遇来讲就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了啊。那从这个路加啊对这件事情的记载，还有保罗自己的叙述当中呢，就让我们看到双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就是耶稣他就如同像是旧约来赋予先知使命的耶和华神啊，所以耶稣的地位被高举。但反过来说，保罗他作为这一位承受使命蒙召的这一位呢，那他的地位呢也就被描绘成如同旧约的列祖和先知啊一样。那换句话说呢，保罗作为这一个使徒的地位呢，那就带出了这一个先知的权柄啊。那而且的确呢，在整个新约的神学的启示当中呢，保罗他除了耶稣自己之外，保罗是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上。好，那相信那这也是神自己的旨意和恩典。好，所以盼望大家从这当中呢也能掌握到这里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意义。好的，那非常谢谢郑姊妹所提所分享的部分。那季姐妹您可以解除静音发言好吗？
好的，季老师，刚才是话筒的问题。
是。
真的。真好，季老师，就是说 我直接就问问题了，就是当我每次都保罗叙述自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与复活的基督相遇的时候，的确是有三次嘛，在使徒行传里面，我自己的感觉都觉得很重复，就是觉得讲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又把它叙述一遍。但是透过今天讲才知道，这三次，就是基督他自己叙述，然后这用三次的这个时间，原来有这么多的奥秘在这里面，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是。
我一个好奇的问题是，季老师，就是当主耶稣他用旧约耶和华神向仆人，就是向他挑选的人显现的那个刚才叫什么的那个格式的时候，那个保罗他当时是否就立即想到了呢？就是他是否立即就明白了，耶稣就是那一位旧约的那位，就是仿佛就如同就是跟他的那个身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保罗向别人叙述的时候，听的人是否也能够明白保罗所说的？这是我两个问题。我这个问题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今天作为我们新约的这些外邦人，需要就是读了这么多年的圣经，却没有明白保罗所说的。
嗯
回答。
保罗呢，在当时的那一刹那呢，就是我先这样子说吧，就是你看到保罗第一次讲跟他第二次讲啊，第二次是跟亚基帕王的讲论当中，他就加入了很多的细节啊，这是他第一次在耶路撒冷来做辩驳的时候呢所没有提到的。换句话说，他在这两次当中呢，很可能有他很更深的反思啊，而且这两次当中有他实际传福音啊很多的经历都在里头啊，那所以呢，在换句话说呢，他至少在使徒行传，特别在第二次啊，他在跟这个亚基帕王谈论的当中的时候呢，似乎呢，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么说，他意识到啊这一方面的意义，那所以呢，就是而且这当中呢，事实上也我们晓得，当这个保罗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之后，事实上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隐藏着的啊，在阿拉伯的旷野等等啊，我记得 Dr. Bill 也说过，他根据他，我们首先也记得保罗他是受了很完整，而且是在这一个最严谨的法利赛教门之下，加玛列门下受训成为拉比的，所以他非常熟悉旧约的这种拉比式的，就不但熟悉旧约的经文，他也熟悉拉比式的解经等等。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他刚开始碰到主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敢说，但是从他后面的讲论当中呢，那开始已经显示出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啊，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那所以这是一点，就是他两次的见证呢，一次是在耶路撒冷，一次是在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啊，那而且亚基帕王那时候呢，或许应该是可能当时就是说只要我想只要在当场的犹太人来听这个叙述的时候呢，如果对经文非常熟悉的时候，从我们是外邦人，所以我们不太那么熟悉旧约的这种经文和拉比式的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解释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如果当时有犹太人，他们如果有很好的像法利赛人这样子的人在听的话呢，我不会很讶异他们也听出在保罗的叙述当中耶稣的显现所讲的这种话语当中呢，那是带出了一些类似于他们在旧约当中所对神对摩西的说话呀对这一个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呼召当中的场景我不会太讶异当时近前的犹太人 会注意到两者的一种关联。那这是我自己在个人上面，但是我们从新约的圣经当中呢，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找出直接的证据来回答，就是季姐妹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对，嗯嗯，
好的，季老师，您的回答，我已经很满意了。其实我肯定也感受到神的，他的这个像保罗的天启，可能是就是先告诉他了，因为圣经中也记载他有11年好像是在大树那个地方还没有传道，然后有3年的时间又是在旷野，这些年可能会有很多的，或者是说神会不断的向他开启，使他最终形成了就从神来的那一套完整的跟旧约紧密相连的这样一个神学吧。
是，
我就特别的感恩，就是当我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是一个特别特别贫穷的人，越学越穷啊，就是越学越发现自己懂得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就是根本就是不明白。以前在学这些的时候，现在回想都是停留在一个字面它表面的意思，根本就没有想到说的那些天上啊那些字句啊竟然跟旧约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但是刚才就是你讲的时候比较快嘛，一直就像在刷屏一样，下来还是要去回去对应那些经文把它搞出来，然后把它消化了，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再记下来再问再去寻求，真的我感觉对我帮助特别特别的大。谢谢季老师，谢谢，我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的，就是今天这个时间就是这样子，也不知道该如何问吧，然后再请其他弟兄姐妹问。谢谢季老师。
好的，谢谢季姐妹的分享。那等到下一次，大概下一次还有一个大的题，就是上面这里好，大概下一次我就可以把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哈等等，把它整理起来发一个文档给大家回去参考。那感谢主，其实真的我自己也是觉得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就是很多以前读是读过去了，但是就是没有好像能够像特别像 Dr. Bill 这里把在《使徒行传》这里的经文跟旧约从旧约的那个整个角度来关联起来的时候呢，的确会有一种更深入的一种感受吧。那也当然也就看到神在他的护理之功里面每一个细节他都不放过就连对保罗的这一个呼召也都是这么小心谨慎的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向他的显现，又透过路加很清晰的在圣灵的感动下记载下来，那也让我们看见呀，就是神他自己的恩典他自己的手引导这一切真的很感恩。对，
是的，季老师，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刚才您问到的时候说旧约的时候神向人显现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格式呢，你问的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什么概念都没有，但是您一说的时候然后我们都知道了，真的是这样。那下一次再读的时候原来主耶稣他是这个话就是在宣告，他就是相当于，不能说相当于，就如同旧约的主耶和华神差遣他的先知，就是拣选他的先知，然后就给他们去使命，是一样的道理。以后再看就明白了，
是，
就感觉好像又被掀开了一点点，然后又看到了一点点里面的真相。非常感谢，
是，
非常感谢，真的是。
那我也是非常感恩，是上很感恩了。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越写这些东西呢，神的话语很多的东西是不知道的。那其实在保罗自己生命的经历中就他作为一个罪人来讲，我相信你们大家也常常都听到保罗先是说我是众使徒中使徒中最小的一个然后呢说是他比最小的圣徒还小等到他快要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就是每况愈下了那其实就是越真实的看见这一位神的时候，也就你越多的看见他的伟大，就越 相对之下看见自己的渺小啊，越看见他的伟大，就看见自己的卑微啊。其实这是非常多的基督徒的经历的啊。
是的，是的，季老师，再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会骄傲的原因了。
是，
好的，季老师。
好，谢谢季姐妹的分享。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哪一位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愿意跟分享，或是彼此勉励的？
季老师，我有个问题。
哎，袁姊妹您请说。
就是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主耶稣向保罗显现，就是大光，他不能看见。然后他就说主啊，他就呼叫说主啊你是谁，我就说这个时候扫罗他还不叫保罗，他哪那么明智他能说主啊你是谁呢？完了他说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这是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扑倒在地。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的是主耶稣以这个光的形式向他显现。那我还看到就是说创世纪当中，就是亚伯拉罕接待那个接待就是为罗德带球那一段，他明明看见三个人，后来那个亚伯拉罕就是看见这三个人他接待他们，后来就是二人转身离开那里。我想知道的是耶稣是不是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人的形象向人显现呢？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三个人，耶和华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这是创世纪18章记载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然后呢耶稣呢道成耶稣在腓立比书又说他取掉奴仆的形象，取掉这个人的这个样式，到底是不是之先就是人像神的样子呢，还是这耶稣来像人的样子呢？就是我的这个就会有点问题，季老师不能表达明白没有？
我试着回答看看好了。那我想在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的经历当中，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哈，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件事情。那而且他在跟耶稣的对话来讲所以他这件事情呢对他来讲虽然他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谁，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是一位从旧约的角度来看非常敬虔的非常爱神的。那等到呢就是他拿着大祭司的权柄要去大马色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突然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出现在他面前的，他知道一定是从神来的。可是这一位神他也正是觉得他是为了神在做事，要去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去逼迫他们，去把他们绑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受审。所以他显然他非常的困惑那因为这句话一开始他就用希伯来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只是难的。那保罗他觉得他自己是奉神的旨意要去大马色去抓基督徒，那可是这一位向他显现的，他知道是从神来的，却在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使徒保罗来讲，他又称呼他是主啊，但他实在无法再去他心中的这样子的一种矛盾他是觉得是奉神的旨意他所做的是一个爱神的表现，但是竟然有一位从天上来的代表神在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所以在这一刹那之间，保罗可能是的确你心中充满了疑问啊，那问说主你是谁啊，然后后面这一切的对话啊，所以对保罗来讲呢，这是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一刻啊。那其次呢，就是谈到耶稣在旧约当中是不是有用人的形状来出现啊，那这个方面呢，在神学上有很多讨论，就是在道成肉身之前圣旨啊，在旧约当中是怎么出现的啊，那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啊，像是旧约当中的米迦勒啊，天使长就是，其实就是耶稣啊。那还有类似啊，很多就是圣经当中有一些的事件当中所描述到的啊。那但这些呢，就是因为在经文当中哈、啊、没有直接的来阐述啊。那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我建议就是。虽然有的学者言之做错啊，但是也有的学者就用一种比较保守，或许可能等等这样的字眼。那既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来讲明了，那除了像是但以理书这种人子哈、啊、从天上来的这种之外，但是那是在意象中看到的，所以实际上出现的呢，如果圣经既然没有这样子明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把这种可能性放在心里，但是既然圣经没有明讲啊，我们把这种可能性记住，但是也像我自己来说，我就会避免去直接的说啊米迦勒就是耶稣啊，或者是这个约书亚看见的那一位啊耶和华的元帅他就是耶稣啊，我会避免用这样子的措辞来表达，因为啊，并不影响我们的信仰。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呢，这一切事情也都清楚了啊。那既然圣经没有明说，那我们呢也就我的建议就是在圣经的基础上，把这个可能性放在那里，但是却不要那么有把握啊，来啊，以至于呢，就是将来证明不是的时候，其实也不过就是证明自己的无知而已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那再提到第三点啊，就是耶稣啊，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啊，这个形象啊，不要忘记在希腊文当中呢啊，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啊，他所要讲的形象呢，跟这个按着自己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呢，是应该是不一样的一个含义啊，因为在腓立比书当中，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的那个形象是 Morphe 啊。这个它是讲到一种不仅仅是外形，而且它里面的特质啊，那这种特质呢，就使得啊，就是说，如果耶稣他没有这一个形象，没有这个特质，他就不是神啊。那换句话说，他有神一切神之所以为神的特质啊。那我们在这一个科学的领域当中有一门课程叫做 morphology 啊，就是 morphe 加 logos 啊，就是我们称作形态学啊，就谈猫之所以为猫，狗之所以为狗，人之所以为人啊，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到底什么才是界定成为人？那缺了这些东西就不是人呢啊？那我们不能说人啊，只有两个眼睛啊，一个身体，两条脚啊，两只手，那就是人啊。那我们可能在路上碰到一个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过来啊，我们说你好吗？哎，他也会说哎你好吗？然后伸手一握，把手一握，哎，怎么是冰的？一看哦，是机器人。换句话说呢，有两只眼睛啊，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啊，那有人的外貌，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啊，并不是说我缺了两只手中的一只或两只，我就不是人了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人之所以为人，他有重要的一些的特质啊，但是在腓立比书当中特别让我们着眼于神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把这形象只是想到是一个外形，而那是关乎到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的重要的本质。然后他又取得奴仆的形象，那奴仆的形象也是 Morphe 啊，那换句话说他就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奴仆，而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王啊，然后他假装成一个乞丐一样啊，他看起来是乞丐，其实他不是乞丐，不是，耶稣是道道地地的成为了一个奴隶啊，成了奴仆的形象的 Dolos 啊，一个奴隶。那 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讲，也就是说今天在道成肉身以前，耶稣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是神，他是完全的神性，他与圣父同尊同荣，那但是呢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穿上了一种人性 human nature， 他就把人性身上就有完全百分之百的神性和百分之百的人性，两者呢那就是绝不互相的混合，都他不会 mix 在一起，分不开来，但是他又无可分隔，无可分隔，所以在神学上来讲呢，这也算是我们只能用一些的字眼去描述，但是很难去把它就是怎么会产生这一种神性与人性的联合，但却不是混合，以至于保持了完全的神性也保持了完全的人性，那这个是在神学上面按着圣经给我们事实上也有很清楚的证据，那而且耶稣基督他取了人性神人二性之中，那以至于他可以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并且他升上高天呢，他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也保持了完整的神性和人性，来成为这一个按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来执行职务的大祭司，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形象的时候呢，万万不要把它跟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把那个形象混合在一起。那至于说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但是实际造人的时候呢，他只用了形象这个字，当然这后面呢有没有其他的意思我们很难说，因为也有希伯来文的学者认为说这种形象样式是一种重复的一种同义字来表达，是一种强调的说法，那我自己也曾经把这希伯来文的形象和样式呢来做区分，看它在整个旧约当中的使用能不能找出一些明显的分别，但是呢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很明显的分别，但是特别谈到这一个形象样式，我们晓得在亚当堕落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形象样式，但是呢新约圣经当中给我们重新来谈到这一个形象样式，所以这就是在保罗的书信说的，要我们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什么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圣洁，这是一种属于真理真实的那个形象，所以换句话说呢，神的形象就是我们不要用中文的那种形象，他有两只手两个脚，这种是把它看成是这种形象，但圣经帮我们重新定义了有真理的形象，和这一个就是什么形象呢，就是不是有真理的形象，就是有神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神自己的形象，这也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可能呢起初在这种心意当中造了亚当，那公义是事实上我们晓得这一个律法的名词，圣洁就是有关乎一个神性情，一个被分别出来，那具有神的那样子的一种神圣的性情，那所以亚当呢被按着这种公义圣洁，能够被造的时候呢，那我们因为这是一个法庭上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这个基础上神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征服这个地，来征服这个地，那因为他们背负着神，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好的，那不晓得这样子就是能有没有稍微解答了原姊妹您的问题，或者有还没有解答清楚的您可以再继续追加问题好吗？
谢谢季老师回答了，就是刚才在听课当中也听到了说，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圣灵，就是受洗也是领受圣灵的一个必然性，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受洗不单单就是我理解的就是 不单单是一种宗教上的礼仪，它也有这样的好处，可以领受圣灵。我是这么样的，就是浅白的理解的。然后我在看圣经的时候说，耶稣也被圣灵，就是就像路加福音当中，他就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他说：“天地的主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头脑人就藏起来。”我读到的时候吧，我就想啊，耶稣本身就是神，他咋还就是说需要啊，或者说他怎么也要被圣灵感动啊，或者是圣灵充满呢？满有圣灵也有这样的话，我有这么一个，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季老师
是首先就是我们谈到受浸了，刚才那句话是 Dr. Bill 在谈到耶稣他领受圣灵在福音书当中，让我们看见耶稣受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看见就是约翰就看见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对耶稣来讲呢，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洗礼和浸礼。然后呢，天上有声音说话，然后呢，圣灵也像鸽子的形状来降到耶稣的身上。那这个是作为一个公开的，可能救赎历史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吧。至于说我们基督徒的受浸我们晓得在受浸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圣灵如同鸽子一样站在我们的身上当然耶稣那个时候呢，是主要使徒约翰他已经被告知你看见圣灵呢降在神的身上，谁的身上？他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所以那件事情有他的背景。那我们基督徒的受洗或受浸呢其实更严格的说当我们说受洗或受浸的时候呢我们请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受洗受浸其实这个实际呢其实可能在我们的洗礼之前已经真正发生了然后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谈到受洗或受浸的时候，或许我们有需要把受洗礼或和那把它比较特别标明出来。其实严格的说，我们的洗礼或浸礼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仪式，来证明一件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被圣灵就是经由圣灵而被 baptized， 被受浸进入到父子圣灵的名当中。那我们所受的洗礼不过是那一件事情在外面透过仪式所展现出来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他未必每一次我们受洗礼的时候呢，那圣灵呢就会在那个时候降临在我们身上。但可不可以说那就不是了呢那也不一定我们晓得在使徒行传当中哥尼流一家的例子当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当然事实上是在彼得在讲话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那彼得说，既然圣灵都已经在他们身上，我们如何不能够给他施浸呢换句话说，在有一些的例子上可能当他们表达愿意受浸，然后那时候受浸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就在那个时候在他们身上达成。但是在绝大多数我们基督徒受浸受洗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真正被重生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其实这个工作已经完成。那我们的浸礼洗礼呢，来证明在外面一个公开的仪式当中做我们公开的宣告这一件事实的真实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稍微提醒一下，对任姊妹您可以再继续追加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话。
谢谢季老师。那我就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提到了就是小米赛亚基督徒的名称这个季老师帮助解答一下吗？从来没敢想过。
其实呢，这个小弥赛亚的意思其实就是像是一个属于弥赛亚跟随弥赛亚的人 而最早在安提阿哈，使徒行传讲到最早基督徒被称作是，就是不称作是基督徒哈，是在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当时呢这个称呼呢是有带着一种嘲讽的意思的啊，是不信的人啊对基督徒的一个嘲讽，因为当时我们晓得希腊文 Christos 啊就是基督啊，这个哇他们都信耶稣是基督。那他们这一些都是跟着基督基督的，哎呀，就称他们是一个啊，这个啊小基督哈、啊，那是带着一种嘲讽的意味啊。至少啊，在《使徒行传》本身没有这么说，但是呢，很多的神学家呢啊，或经过一些的考古的例证呢，认为啊，那换句话说，可能是大多数的学者都接受这样的看法，基督徒呢就是一个被嘲讽的一个啊，你看这些小基督啊，这些小基督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背景啊。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基督徒这个字呢啊，那它就是从基督衍生出来，代表的是跟随基督的或与基督认同的这一些的人啊。那就如同有一些的伊壁鸠鲁学派的人啊，那他们可能就是变成伊壁鸠鲁的跟从者啊 ，Epicurean 啊，那类似像是那样子的一个名称。那同样，我们基督徒呢，也就是等于以基督啊，就是为我们信仰的核心，跟随基督的。那这是现在我们对这个字的一个认识啊，但早期呢？的确有可能，但是我不敢说一定就是，尽管大多数的学者也都是认为这个是带着一点嘲讽意义的啊。不过既然圣经没有这么说，而且自然学也没有这么百分之百的肯定，像这一类呢啊，那我就通常多少还是会带着一点的保留吧啊。那所以这是给原子妹的一个简单的回答。
谢谢。我就还有就是今天的感受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是天上的国民。非常感谢。
是。
我就说这些吧，其实。
好的，非常谢谢原子妹。好，那也借着原子妹呢，那我就稍微原子妹的问题呢，因为正好谈到耶稣基督哈。也就让我想到，就是一个也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谈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没有用名词的信啊，这个 faith 啊，希腊文的 pistis， 他一定都用动词啊 ，pistewo 啊，或者那换句话说呢，都是一个动态的表达哈、啊，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名词哦，相信啊，都是一个不断持续的。信心多去 trust 去 entrust 啊，一个 trusting 啊，这种所以 keep on trusting 啊 ，continue to trust 这种的概念。那我记得是听到另外一个是哪一位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是这一位也是一位神学教师，他就特别哈啊，特别我们当中学希腊文的哈，中文代表字写的，就是说。我觉得他提出一点很好，在约翰福音他不断的用这个动词的自信信托啊 ，the believing， 事实上希腊文这个字可能更好的是 trusting 而不是 believing 啊，那 trusting 或者 believing， 在约翰几乎都是用 into 啊，这个希腊文的 as 向内进入，而不是用在内啊，在内，那。除了有一个在经文编译上呢，可能就是约翰三章十五节之外，不过那边是有另外的含义，那而且也有一些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向内进入。但我觉得这位学者他提一个提醒很好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believing in Jesus Christ 啊，就是我们自信信托在内，在对耶稣基督的话呢，这个在内呢是表达的是一个静态的，是在基督耶稣里。或在基督里，或者信的对象是在内，在对耶稣基督啊，就是针对耶稣基督。那这个介词表达的是一个相信的这个，但是这个相信是一个状态性的相信 ，state 啊，是一个 status， 是一个静态的。可是当约翰他在描写这一个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他那个信就是 trusting， 而且是 unto 啊，就是 eis 是向内进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相较于这个 in 在内的这个介词所表达的呢，啊 ，in 是一个状态，在基督耶稣里，可是向内向着耶稣基督的那一种性的时候呢，它所表达的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dynamic 的一个 believing 啊，一个 dynamic 的一个 trusting， 一个动态的性，一个动态的自信信托，而不是在一个范畴一个对象哦，我相信啊，我持续的相信这一个对象啊，但是 into 的时候呢，就有这种动态的表达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当我们啊来到主的面前啊，在蒙受救恩啊，领受了圣灵，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这个自信信托的关系呢啊，那它不是不仅仅只是一个状态型的啊，我们相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来自信信托，而是一个动态的一种自信信托的一种互动的关系啊。所以这正好呢，就是因为借着袁姊妹提到的问题呢，让我想到在这一方面，在圣经当中呢，很强调一种我们与神的在这一种互动关系的所产生的这一种 persuasion 啊，这一种自信信托啊，这一种劝信说服的关系。好的，那弟兄姐妹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或者是有一些分享的？
季老师辛苦了，季老师。
那这边跟主任您请说，请说。
季老师，就是听到您刚才分享到，复活如同新创造在新约当中的证据，就是从创世纪的一章。神说要有光，然后又到了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然后又想到在以弗所五章的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那这一节原文呢，就是不是能显明的就是光，而是被促使成促为照亮显明了的，那他现在持续是光明。
是，
所以所以读住这些话语，每次听到的时候，对自己真的是一个很深的提醒，也是受警戒的。特别在刚才您分享
是
厄本的见证是动词啊，其实原文是见证人，也提醒我们包括每一个神的儿女，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要成为那一个忠实的见证人。
是是的，
特别在就是这个使命的层面上，每一个人都在主的话语面前被他光照。特别感谢神这样的怜悯和恩待，感谢神的慈爱，借着季老师来牧养，使我有很多的得着，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时候，哎呀，真的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本来就应当像这一个光明的子女，那本来就应当活出这个光明的生活的，求主更加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季老师。这是我这是我的，哎呀，每次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都觉得神的爱真的是环绕着我们，也用他自己的道来牧养，来更新，来引导我们。谢谢季老师。
是是，应该是感谢神，真的。其实就像我再三说到，其实我也是与大家一同学习，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也是我所学习得来的。我相信 Dr. Bill 他也是从神学习而来的。所以一切的荣耀恩典归给神。不过也非常谢谢陈姊妹 啊，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就更懂得该更谦卑的在主的话语的面前啊，凡事恳求圣灵的光照引领，透过神自己的话语啊，那能够让我们能更多更真实的来认识这一位神，就是对他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啊的悟性能够被改变啊，我们对事物的价值的看法啊。
嗯，季老师，我们有一个
啊，对神工作的法。
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啊，就是刚才谈到耶稣是第一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想请您再讲一讲，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好。Dr. Bill 他是根据就是说，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他当时站起来讲到因为那时候圣灵浇灌在当时的这120个在马可楼上祷告的信徒们，那而且他们就公开的用别国的话语来赞美神，所以彼得站起来向大家解释说这就应验了约珥书所说的话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换句话说呢，这里特别讲到圣灵的浇灌在新约时代这个整个圣灵的浇灌末后的日子的浇灌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末后日子的开始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神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日呢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可以说是末日整个末后的一个开始这也就是Dr. Bill 从一开始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在这个世代的开始当中呢耶稣作为整个以色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代表所以当他受约翰的浸礼约翰可以说是是整个旧约时代最后的一位先知了无论从旧约的预言也好，耶稣口中对约翰的评述也好，因为约翰他就应验了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最后几节经文神要差遣他的先知以利亚来预备道路，那所以约翰可以说是旧约先知的最后一位，而耶稣呢在接受他的浸礼之后呢就等于他从水里上来事实上呢就如同呢这个你知道浸礼事实上是包含了两方面，一个是浸去呢是一个死一个过去的含义，从水里上来呢是带出一个复活一个崭新的一个含义，然后在这个意义上当然耶稣基督他其实他来到他的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因为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的死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而死，而是为了救赎而死那但是在约翰的浸礼当中呢他来展现出这样子来应验这样子的一种对一种义公义，所以在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象征一个从就象征着以色列人好像从埃及出来，然后呢经过红海还不仅仅在红海当中，等到他们从红海里上来然后整个埃及的军兵被红海所灭的时候呢，那事实上呢或者也从以色列的第二代从旷野中踏入到了约旦河干地等到他们从约旦河上来一踏上去的时候，这是一个新的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不是从死里，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那当时呢就有圣灵从天上呢像个鸽子一样以鸽子的形状降在耶稣的身上也有神在天上亲自的用话语来印证，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一件事情上面来讲呢，那就整个圣灵的降临等于也就展开了一个划时代救赎历史当中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开展所以呢 Dr. Bill 呢也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耶稣基督是等于在约珥书预言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耶稣是这当中的第一位所以他是从这样子的角度来解释的，这样子稍微清楚了吗？
清楚了，季老师。可能刚才我理解的偏了，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位嘛，那他本身是一体的嘛，
是
哦，那我明白了，季老师，谢谢。
嗯，哪里？那个 Dr. Bill 顺带一提，但他 Dr. Bill 认为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耶稣受圣灵这件事情，如果把新创造从死里复活之后当新创造的话呢，那耶稣升天之后呢，把从父领受的圣灵，然后把它浇灌下来，那个领受的圣灵呢，是来是成为他第一个的在新约时代的第一个领受圣灵。那不过我自己个人呢，我认为可能是从施洗约翰的受浸那个圣灵明显的降在他的身上可能会是更好的哈。那当然在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毕竟耶稣约翰福音也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那耶稣复活所以呢就是说从复活升天之后，然后拿取圣灵来作为耶稣第一次就第一个领受圣灵呢，稍微就显弱了一点啊，但是那毕竟这不是一个主要部分，因为毕竟大哥比尔自己也说可能他的受浸从水里上来而领受的圣灵也可能可以考虑的作为是耶稣是第一个领受圣灵，但他自己个人可能他说他偏向可能根据使徒行传那里的描述哈。对，好的，那谢谢陈姊妹的分享。那郑姊妹刚才有举手又后来又放下，请您。
是的季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可能跟今天的内容有点出入，是因为今天想到了，就是关于出埃及圣经中，圣经中的记载，可不可以这样的理解为三次出埃及？那第一次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那第二次应该是被掳巴比伦后的这样的一次回归，也可以看作出埃及。那么呢，就应该想到应该有第三次。那应该就是最末后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就不仅仅是他的百姓了，就是所有的选民，就是得到最终的那一个拯救。那这样想对不对啊，季老师？
事实上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从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一幅出埃及画面了，是吗？所以这个耶稣在福音书中的圣经神学角度来看呢，他代表整个以色列其实已经是那一次的出埃及了。换句话说就不是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事实上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做的有一个出埃及的这样子的一种写照了。郑姊妹这样子。
是的、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教师，我就觉得吧，第一次就摩西带领的，第二次像索罗巴伯他们所带领的哈，那这两次他们的确是就是得到拯救了，但是应该是暂时的，是身体上的哈，就是说因为实在是知道他们中得救的不多嘛，就比如说第一次吧出了几百万人，也不过是有那么几个别的人就是进入就是所谓的迦南吧。那第二次虽然没有说多少人，但是被掳回来的许多人他依然回来，还是拜偶像，还是犯罪，所以我就在想到，就像以赛亚书最后说了啊，那应该是有一个终极的这样的拯救啊。我为什么这样想呢？我就在想着，就是在新约，就是福音书中，就登山变相，尤其路加福音说到，就是有摩西、以利亚显现的时候，他们与耶稣一同谈论去世的事，好像之前您也讲过关于这个去世，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应该就是出去，那这个出去那就会被用来描述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我就是想到那这个他们谈论耶稣新的出埃及，那在这里是指他耶稣所完成的救恩呢，还是说最后的拯救呢？我有点就是混淆不清啊，教授。
这首先呢，就是我们就是看这些的事情嘛，就我们现在学过圣经神学的历史了哈，就是我们就稍微从比较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啊。当然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真正的主要事件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讲到这里我就顺带提醒一下，虽然出埃及的人大概有200多万啊，被数点的有60多万，而被数点的人当中呢只有两位啊，就是加勒和约书亚进入了迦南地啊。那但是200多万人当中很多没有数点的人，他们可能还是进迦南地了啊，这是稍微提醒。那但是这60万人中有两位进入迦南地，并不是说他们只有这两位是得救的啊，这是不一样的。他们在作为预表，就是历史的预表当中呢，那他们这一件事件中只有两个人进迦南，但不是说这被数点的60万人中只有这两个人得救，因为其中没有进迦南的当然摩西他们是没有被数点啊，那他们因为他们是立位支派的哈，那但是其他支派当中还是有一些可能信主的哈，然后不是就是相信的，然后他们暂时了或者怎么样，但作为预表只有两位进去，所以这顺带的提醒一下。那谈到登山变相，
好的，谢谢金老师。
登山变相当中用的那个字是 Exodus， 是出埃及的这一个字哈，是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个历史事件，这个事件终极指向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啊。而被掳归回呢，虽然曾经也有用像是出埃及的话语啊来表达出来啊，那所以从某种角度上也是，但是那一个被掳归回就算是也像是一次出埃及，它也是指向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一个真正在过旧约救赎历史事件所指向的这一个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作为以色列的一个代表来出埃及。那可是这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注意哈，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它是一连串事件的一个累积啊。以色列人其实他的出埃及呢是为了让能够把他带到应许之地啊，然后只有在应许之地神的帐幕啊，神在他们当中设立这一个居所啊，那完成之后整个出埃及才算是真正的完成。所以我们谈到出埃及的时候呢，有时候要注意，有的时候不要仅限于以色列人透过了逾越节离开了埃及这件事情，出埃及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以至于在那如同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摩西所得过红海要把他们带领到他产业的山上，在他们当中建立他的圣所，这是整个出埃及的一个核心的概念那而这个核心的概念呢虽然出埃及是指的历史当中西元1446年西元前1446以色列出埃及1406进入迦南，然后呢之后到大卫的时候来建立了这个永久的居所。那可是所以这整件事情是一个出埃及的，换句话说包含了出埃及的动作的本身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耶稣基督事实上他的来他的第一次来，你记得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他在受死之前齁，你不是讲到出埃及吗那他跟门徒在吃这个晚餐的时候，设立晚餐的时候是什么晚餐呢？其实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是吗
是的是的。
逾越节的晚餐事实上就是预表着当时以色列人正准备要出埃及然后呢但是以色列我们知道旧约从救赎历史看真正出埃及的目的是神要把他们带到神产业的山上建立他永久的居所那整个目的最后在哪里实现呢那就是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了是不是可以换句话说呢 在出埃及以来一连串的事件都在耶稣基督他第一次的来然后到他第二次再来之间来完成这件事情然后那从旧约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也是我常常用节期的角度来谈到这件事情啊，那整个的出埃及我们看到当时神吩咐摩西啊，要叫以色列人守这个耶和华的节期那就是从逾越节开始然后从逾越节开始之后呢进入迦南地要守初熟节五旬节然后收割庄稼然后到最后呢那在整个完结之前呢要有一个赎罪日把罪的问题统统解决了这时候他们才能享受那一个收藏节也就是祝棚节把神的帐幕在人间那这整个的这个节期的本身呢来阐明了在旧约当中神使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要真正在应许之地要达到的那个结果而在新约当中事实上我们也看见这整件事情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等于是开始了这个逾越节透过了逾越节呢我们信徒呢首先就是等于在这个当中呢这我们这一些被称作是众长子之会的首先承受了恩典然后我们又如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利未人被数点成为祭司当作摇器来作为祭司我们基督徒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当作如同活石一样来到主的面前被建造成为灵宫要做圣洁的成为圣洁的祭司的群体然后等一直要等到这个房屋建造好了那如同到最后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了这个圣殿那我们呢也是要像是一个圣殿像神的居所一样被建造只等到这个居所建造好了那这个居所从天而降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才达到整个出埃及只不过是一连串事件的那个开始点但整个出埃及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其实给我们看见这整幅的图画神也借着他的节期来让我们看见这个缩写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谈到这个真正出埃及的时候呢那不仅仅耶稣在地上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开始出埃及他来的时候是另外一次出埃及恐怕应该是说耶稣基督的来到他的再来是整个一次的出埃及的开始以及最后在他再来的时候呢达到那个出埃及真正的目的我不知道这样子解释郑姊妹能不能抓住我的意思
哎呀抓住了呀季老师谢谢你我有很大的问题我每次就是爱分隔事件就每一次一二三次这样的所以说哎呀您这么一解释我就觉得其实出埃及真的是一连串的就是应该说我们现在也是在出埃及的路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断地扩展天上的国度那我这样想对不对啊季老师
事实上我们等于是出了埃及等于当我们真正受浸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等于像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受浸耶稣的受浸不是在红海受浸是在约旦河受浸约旦河受浸有一个意义就是当他们从约旦河上来
就进入迦南地了
进入应许之地就如同我们受浸但在新创造当中正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在应许之地征战不但他们自己征战他们的后代也征战来学习他们不晓得的战士所以我们也在这一个地上在我们的肉身当中不断的在属灵的这种操练里面我们也有跌倒我们也有征战一方面来帮助我们那就是那事实上也等于说是来让我们学习我们未曾晓得的战士吧所以这种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一样那同时呢也正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神的居所那在这不断的建造当中等到有一天这个居所成就了心腹预备好了然后这时候呢就像所罗门一样的这圣殿建好了哇他可以把这个殿奉献给神这个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神的居所是在人间的那同样的我们这个居所神的居所被建造好然后耶稣基督的再来也把所有全地的罪孽如同撒迦利亚书所说的 除尽这全地的罪孽，也如同但以理所说的，神为他的子民预备的七十个期，就是要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并高至圣所啊，或至圣者。啊，等到预备好的时候，那、啊、最后呢，啊，整个旧有的天地呢，都被烈火，其实神就是烈火哈、啊。换句话说，所有的罪的事情通通解决了，最后这个属天的耶路撒冷居所已经预备好了，就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哇，这一个祝棚节的一个收藏节，收藏节，世界的末了就是收藏。你记得耶稣用这个稗子麦子的比喻哈、啊，那这而收藏节又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哈、啊，那又是祝棚节，祝棚节纪念我们曾经在旷野祝棚，那我们有一天在新天新地有复活的身体，永久的房屋，我们也纪念我们曾经在旷野在地上做寄居做客旅的时候，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哈。啊直到如今，那但是呢，我们在拥有复活的身体之后，在神的帐幕，在人间当中，在祝棚节中来纪念我们曾经在旷野祝棚，也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以道成肉身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开始把我们带进了这整个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是吗？嗯哼，嗯，
是的，是的。哎呀，您这么一解释，我就觉得，哎呀，连这个过程。都是非常美好的哈，更不要说将来的结局了。况且，另外正好您把那个节期结合这个事件之后，觉得哎呀，真的出了埃及就不信邪，然后我们就赎罪，最后真的就在神的帐篷中欢乐。哎，谢谢季老师啊。
嗯，
我这老不长进啊。
没有，其实呀、啊，我们也都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吧。盼望也许这个圣经神学的课程结束之后，最后我们可以稍微把这种节期啊，啊，还有这个祭司制度啊，还有以前跟大家分享的神的工作哈、啊，从这种勇士到勇士的这一种用圣经的话语来勾画出来。那呀，不晓得大家就是以前跟大家很多的。弟兄姐妹大概也听过了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反复也有它的必要性的，不过看主的带领吧，好，看主的带领，好的，那谢谢郑姊妹，谢谢郑姊妹，好的，那其他还有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吗？或者是要勉励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或许也就准备结束，还有没有？请问弟兄姐妹。所以从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看见神整个工作的奇妙哈、啊。我们一谈到出埃及，我们就有传统，我们习惯的观念会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件事情当作是主要的，然后耶稣基督的呢，不过就好像只是一个预表，像是一个，其实呢，不要忘记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甚至他们在旷野的会幕其实都是那个实体是什么，实体是基督，所以真正的出埃及哈，真正属灵意义上的出埃及其实是耶稣基督啊，他来带领我们啊，所以他一开始他的工作呢，那预备好的时候就是从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啊，然后他把他自己的身体舍了啊，然后用他的血与我们立这个新约啊，然后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也就应验了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一根骨头都不折断的这个画面啊！不要忘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带的无酵饼呢，又称作是受苦饼啊，在生命记又称作是受苦饼啊。那换句话说呢，随着这逾越节羔羊救赎之后呢，进入旷野之后呢，这个饼呢，事实上是象征着一个受苦的含义的啊，所以大哥Bill也谈说，作为一个这一个真正的这一个新创造中的一员呢，不仅仅是我们去传这个福音到地极，而且常常是在受苦中来做见证的啊，那如同斯提凡一样，那所以呢，不要轻看苦难啊。旧约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选择罪恶过于选啊，人选择罪恶过于选择苦难啊，那。然后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碰到了苦难，求主啊，哦，求主帮助啊，把这个苦难给挪去啊。那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也就是我们等于那些喂养我们生命的困苦和苦难挪去啊。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把我们生命所需要的那个粮啊啊啊，我们所需要的粮食，我们需要的水啊，给挪走啊。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注意，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啊。不过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一不注意呢，就求神把这一种艰难的饼、困苦的水把它挪去啊，以为这才是神的保守，甚至神的祝福，可是却忘掉了，正是因为神的祝福，所以神才给我们艰难的饼、困苦的水，以至于呢，我们心窍熄裂的通达啊，才能像是一个长大成人的，能够吃干粮的啊，能够去认识什么是好歹，分辨什么是善恶。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呢，也能从这种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神真正的祝福这祝福。那圣经上很清楚的在腓立比书刚才我们谈到腓立比书来告诉我们神使得我们他恩待我们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得以信服基督，第二就是我们得以为他受苦这是腓立比书一章的结尾那当然我们的翻译让我们有一点错觉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使得我们有力量去相信他，并且有力量去为他受苦，可是在原文的表达是我们能相信他，能够为他受苦，这就是神所恩待给我们的那个恩典所以稍微是有的时候占一点原文的便宜，不过也正把神的心意给能够更好的表达出来所以能够有这艰难的饼、困苦的水呢，其实当然我们不是故意要去找苦来吃是故意去受苦但是当神让这些事物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懂得用一种感恩的心来面对，因为神正是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他使我们经过患难那使我们呢就是他是因为他知道患难是与我们有益的他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能够去认识这一位神所以求主继续的恩待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先暂时是不是就停在这边了我看看刚才有一个好像我没看到的好的那就先暂时那我们可能就停在这了，愿神继续恩待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主的恩典许可，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再继续的学习那恳求神呀亲自的纪念大家像他这样一种饥渴慕义的心那我们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所居之地那愿主自己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全。好的，那就先这样子咯，跟大家说再见咯。
好的，谢谢金老师，
谢谢金老师，
再见，
谢谢
金
老师，
谢谢
金
老
师，
谢
谢金老师，
谢
谢
金
老师，
感谢主，
谢
谢，
再见，
好，再见，那我就准备关闭会议室咯。
好的，
谢
谢，
好的，好，谢谢大家，也自己为主珍重
谢谢，
好，再见。
金老师也保重，姐妹都为主珍重。
对。